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为您真诚奉献的节目。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飞童。你好。飞童呢，不但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年轻的母亲，另外呢，飞童自己呢也曾经是，肯定是女儿了哈。那你知道，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主要两点哈。第一呢，就是年轻的这样的父母呢，他们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父母对他们的一些的影响哈，所谓原生家庭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当我们为人母亲或者为人父以后呢，我们又怎样去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理念或者一个价值观来教我们的孩子哈？那我们先说说你的家庭哈，给我们讲讲故事，讲讲你原来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是独生子女对吗？
对，我是独生女，就像很多的在中国大陆出生的80后一样。
是。
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的妈妈是物理教师，我的爸爸是数学教师，就是他们的思维都是非常的严密，这是一种理科式的，就是非常严谨的这种思维方式。而且呢，毕竟是老师，也读过很多关于教育学方面的内容，所以有自己很强的一套理论体系来教育我，所以他们对待我是非常严格的。但是我很开心的一点，就是我很感恩的一点，就是他们自己也是非常自律非常严格的。比如说我的父母在学习的事情上，就他们都是一直读书的。我的家里就是布满了书，很多的书。那他们也，我也常常看见他们读书，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自然而然就觉得书籍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的乐趣，能够学到很多的知识。那但是他们也有就是对待我，我自己是觉得有点过度的嘛，就是就他自己有很强的，他们自己有很强的一套理论，所以他们非常严的要求我，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很压抑。就是比如说我的母亲，她就觉得在书籍当中人能够更容易的得到教养，能够更高素质的成长，比起结识朋友，她觉得书籍是更好的。那他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他的朋友不多，但是也有几个比较好的朋友，所以他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的朋友，他觉得，对，我就是常常在放假的时候他会陪着我出去玩，他会带我去山上，然后我玩的时候呢，他就会通过这个过程教我这个树是什么，果子是什么，所以我等于没有一个完全是很野的玩的时间，我基本上的时间都是边玩边学习。这也是蛮好的一个经历，
对啊，听着挺好的，
对，挺好。但是我觉得孩子呢也需要那种不带任何目的的就是疯玩，就只是玩，只是玩
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说妈妈虽然在带你玩哈，大家听起来挺开心的，但是他每做的任何一件事儿，他都有目的性的。
对，他就是很强的那种教学计划这样的。多数的时候我
效率专家
是的是的，我自己的回忆当中就是他总是在玩的时候教我很多知识，那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因为比如说我长大以后，我对很多的花草啊，很多常识，包括中药，我都能知道他们的一些基本常识。
哎，我真的我也发现你这个特点。我觉得很少有年轻人像你这样，我都跟那个飞童说，我说我这人是五谷不分的人哈，比我懂得还多了很多哈。
就我没有专门的看书学过，都是我妈妈，她可能也是这样学起来的，因为我妈妈的原生家庭也是一个很学术的，崇尚教育的这种很爱读书的家庭，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我的知识面自然变得很广。但是孩子毕竟有孩子的世界，我不可能总是和我妈妈在一起，总是从她那里学。我也是非常希望像很多同龄的孩子那样，有那些很疯狂的玩的时间，有那样的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很开心的，大吵大闹的这样的时间，
就是自由的去玩。
对对对，
就像你所说的，
非常自由。孩子毕竟，我觉得小孩子他不会有那么强的目的性。但是我这样的时间，多数时候我的记忆当中是很少的。因为我妈妈会觉得你没必要出去，说不定会交到不好的朋友，所以多数的时间他就让我待在家里看书。那我呢也不想很反抗我的父母，所以我就待在家里，但是我心里是觉得挺压抑的，尤其是到了初中 这样的时候，小学高年级、初中这个阶段，就是我自己心里可能有些秘密了，我自己里面可能有跟父母的想法比较大的冲突的地方的时候，又没有很亲密的跟同龄人的关系，所以我一直到很后来都有这个交友方面的困难，我很难跟同龄人有非常亲密的关系。
嗯，
那加上我小学的经历吧，我的小学很多人小学是读六年，
嗯，
但是我的小学只读了四年，
哦，跟我一样，为什么呀？
就跳级了呀！
啊啊，我也是
跳
级了，
跳了级，但是我的年龄从三年级开始比周围的人都小，小一到两岁。
嗯，
那一开始没什么不好，一开始因为我成绩也好，我就觉得我蛮有价值感的，
嗯，
因为我很优秀。但是后来到了高年级的时候，就发现女生呢差这一两岁其实差别很大的，
嗯，
就女生开始成熟了，
是
她们开始想的东西说的东西我开始听不懂了我还在很疯狂的玩的时候跟小男孩一样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什么少女了之类的，
对对对，他们开始变得复杂了、
啊、
然后他们开始啊、有的开始
有很多想法了，跟你不一样了，
对对，打扮啊，谈朋友啊，这些感情啊然后我想他们在说什么呀，
你说这是到高中了吧？
不是，我在
初中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八零后好像在小学高年级初中的时候，大家一些女生就开始在这个方面，
对对，
有一些
情窦初开了，
对对对，但是我还是傻兮兮的，我整天就学习学习、然后突然发现，哎，我这些朋友们他们自然的会跟我疏远，
嗯，
他们在需要帮助的时候，聊些平常的事儿的时候呢，可能还是会找我、但是在真的聊到很深入的内心的秘密的时候、我就会被排除在局外，
就是他们不跟你讲秘密，
对，因为我也不懂，
他就是你其实所谓我们北京人讲的
小
屁孩，
对，就是你这个
小
屁孩傻兮兮的所以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大学，其实一直到大学的这个几年时间，周围的人都是年龄，多数的同学都是年龄比我大，一到两岁，所以女生就是我一直没有办法跟他们完全的衔接上这种很深的心灵的对话，那我自己里面也自然的有一种自卑的感觉，
那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你在跟父母发生冲突的时候呢，你想把你心中的秘密或者女孩子之间这叫所谓闺蜜之间的话哈，所以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去交去说，那刚才你又讲到就是说在学校的时候，因为这个年纪上的一个不成熟的一个，不太跟这个同年级的同学，也就是说你的玩伴当中呢，都总是跟你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在那里哈，那就是你认为这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这样的交友困难造成的呢，还是就是因为你在因为跳了两年级嘛哈，从四年级这样跳到人家上六年你上四年，那同学比你小，还是到底是哪个原因你觉得是造成的呢，还是都有？
我觉得根本原因还是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
因为我父母他们虽然在学术上知识上和我交流得很好，就思想的层面，但是在内心的层面我很少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有关于内心的这种感受，
就是他们之间
对
的思想交流，
对他们之间我没有听到，并且他们跟我也没有这种很深入的，比如说你觉得怎样啊，就这种很平等的很亲密的
平等的
对
话那种，
对，一种是没有平等、
就是、
一种就是没有问到
很公开
的
内心的那种公开的沟通哈。
对，他会问啊，今天做了什么，身体怎么样，学了什么，就只到知识理性层面，但是内心层面呢，就是可能中国人吧也许是比较含蓄我没有这个方面的交流、所以后来就发现我出国了以后就发现国外的人他们很擅长说自己的感受，那有一次我跟一个人交流的时候，他就问你觉得你的感觉如何，你的 feeling 是怎样，但是我跟他说的是我的想法，然后他说 no, 我不是问你的想法，我问的是你的感觉，后来我跟他又交流了一阵子，那个人就跟我说，你知道吗，你根本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感觉、你很擅长说自己的
想法、
但是你的感觉你是迟钝的、你不能够表达，而且你不能够感受到你的这种情感，
那他是不是就埋在那个潜意识里了？
对，我觉得可能是很大程度是这个原生家庭，就是他们教育我的方式是非常强调能力、知识、优秀， 你在这个方面优秀，你就是优秀。
嗯，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没有考虑到这种朋友之间的关系。
嗯，
那就让我跳了一级。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生家庭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嗯，
一直到后来，当我自己有了家庭，核心家庭以后，我就发现我在这个情感感觉的交流上面并不是很好。
就是你是内心有这样的感觉，然后你不善于表达出来，是这个概念吗？
对，
没有办法表达你自己的感觉。
对，前些年还是直到我跟那个朋友对话，发现我说
的
都是想法。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意识到，就是我都不能够确定我心里的，比如说像很强烈的情感，愤怒，我是知道自己在愤怒。
嗯，
但是像忧郁啊，或者轻度的不满啊，这种情感我就不能够很好的 identify，就我不能够很好的辨明他们。
嗯，
所以我不能够很好的去表达。
嗯，
那有些时候我跟人的交流，比如说意见有不同，
嗯，
我跟我父母的交流的方式就是因为这个感觉不是那么强烈，不是强烈的愤怒。
嗯，
所以我就忍耐了，我就觉得哎无所谓，这个只是一点小情绪上的波澜。
嗯，
但是我跟父母要冲突到积累到什么程度，就是爆发了，就这种感觉变得非常的强烈，然后我才意识到，
嗯，
哦，我非常的生气。
嗯，
所以我跟父母有的时候意见不同的时候，交流方式就是我们是以吵架的方式来交流的。
哦，
就是强烈的冲突的方式来交流。
也就是说你的感觉不到了一个你的这个忍受能力的极限的时候，你是
不爆发。我不能够表达它，我不能够用一种合适的交流的方式去跟父母说，你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我觉得不是很高兴。
嗯，
我觉得我有这样的想法，我就一直压抑着，直到
你为什么会压抑呢？
一方面是因为也是长期的不平等对话，我就害怕。
嗯，
我会觉得，
你觉得父母对你来说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权威的这个家长。
对对对，
就你跟他们之间没有那种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不是？
没有一种商量的这种。
啊，没有商量，
对，
就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
所以你从小就被训练的完全顺服他们。
是的，外在是完全顺服。
啊，
而且我的父母也是很优秀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想法，
你又很佩服他们，
他们的想法是很对。
对，
就是我说不上来什么错，但是呢，
嗯，
我不喜欢。
对，你觉得他的方法其实不对，一个是他的方法，还是他里边那个最终的那个理念不对。比如说你刚才讲，他就我告诉你我的想法，然后你就执行我的想法，然后变成你的想法。但是呢，他没有，他并没有告诉你，我给你这样的想法，我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而且你的感觉，你告诉我，当我跟你说完了以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他缺少了这个环节，对吧？
嗯，一个是缺少情感交流，一个是，我觉得孩子和父母，尤其是年龄比较小的孩子，
嗯，
很多事情上我们肯定不成熟，
对，
很多决定一定是不对的。
嗯，
可能父母的决定
是
更对的。
嗯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个体，我很希望即便我做的不对，
嗯，
你给我这个自由，
嗯，
让我做这个决定，让我自己从这个结果当中学习。
啊，
我不想你直接把一个对的你的生命的结果告诉我，
然后让我照着去做就行了。
对对对，可能他们也是爱我，也是磕磕碰碰，
嗯，
也有这样的走过弯路。
他其实很多家长是不希望你走那个弯路的。
我知道这是爱我，可是我希望有一种爱是他能够尊敬我来犯错。
嗯，
但是我的父母呢，他们因为非常的优秀，他们做的很多决定的确都是很对的，
嗯，
很好的，他们不容许我有犯错，有这种完美主义的倾向
强
加在我的身上。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其实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哈，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呢强加在你身上了。
嗯，
因为你刚才讲他们是很严格很严谨的。
对，是老师。
对他不允许他自己犯错，他觉得他为人师表。
嗯，
那他对他的女儿呢，他也要求是如法炮制的去带到你身上。所以你刚才讲到你们家是世代的这样书香门第。
嗯，
也就是说他们的父母呢，可能也是他们就是这样成长过来的。那他们没有对这个原生家庭可能做进一步的思想，就原班的给这么刻板的给弄过来了，然后又照搬搬到你的身上。
嗯，
是吧？
对对，很可能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他其实我想这个，好的一方面了，我刚才听到哈，你比较容易可以忍耐哈， 这种冲突的机会不多了哈、
嗯、
这也是在人群当中，虽然可能像你说不太善于表达，但是呢毕竟你在人群当中可能起到了一个大家觉得哇你这个人没什么脾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女孩了，可以比较容易相处了、
嗯、
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很多东西是你自己在默默的忍受了对吧，
就是压抑了，
压抑了哈。那久而久之呢，你比如刚才你讲到用了一个自卑哈、
嗯、
你觉得会造成你的这种比方说不擅长去交流，你就自己对心里不满意，对自己不满意嘛哈，
嗯，
那造成你自卑，还有一个在性格方面比方交友方面的这种困难哈，还有其他方面你觉得有什么、
嗯、
我们净说不好了哈、
嗯、
经常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那么控诉原生家庭啊，
是我不想以这个节目为就是、
成为一个控诉会哈，一苦
思
甜呢，
因为我也觉得父母带给我比如说他们这种很高标准很严格的要求我，比如说我的行为规范啊什么比较保守的一种，尤其是我妈妈这家庭很保守很传统的、
嗯、
也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在跟人相处的时候这是一种自然的别人会觉得比较受尊敬的方式，
嗯嗯
啊、那我也很感谢我父母教给我这一些，就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甚至是你等长辈先动筷子，
嗯，
就是大家
就是很有尊老爱幼等等一些这样
是
美德很多了哈、
就是、
嗯，
我可能并不明白那种很深的原因，但是我这样被训练出来自然而然在人际交往上面就会让别人觉得哦你是比较有素质有素质的、
嗯、
就
有教养的
处理关系、
嗯、
这一点是我挺感谢我的父母尤其是我妈妈的、
嗯、
但是这也导致了我看别人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比较怎么说呢，说的严重点就是刻薄，
嗯，
会有这种心就是哎，你为什么不这样的、
嗯、看不惯
对、嗯、但是他可能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心里不好的动机、
嗯、
不是因为他讨厌我或者怎么样，可能只是他的习惯、
嗯、
就是我不能够容忍一些跟我不一样的习惯，我会很希望每一个人在习惯的层面都是非常的完美的，
严苛一点像你一样这样，
对对对、
嗯、这样你跟他交往的时候你会觉得在一个起跑线，而且大家彼此会可以共融一点哈，
对、
啊、
我就
会更舒服一点，
那种自然的会有那种骄傲在我的心里、
嗯、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礼貌的、
嗯、
但是我的内心呢其实可能常常的去
看不起
别
人，
看不起别人、
嗯、
就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我的妈妈也有这样的一种气质、
嗯、
我们中国人就说高冷、
嗯、
因为她是这种书香门第出来的，
嗯，
就是我姥爷姥姥啊、
嗯、
都是很有教养读书人，然后在上面几代也都是读书人、
嗯、
所以自然有这种高冷的气质，
是
就是说这种气质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吸引人的气质，但是也是一种在亲密关系当中很困难很让人觉得有困难的一种性格。
所以一方面我们就是自卑哈，觉得很多地方这个性格方面或者其他方面沟通方面都有一些的障碍、
嗯、
还有一些不足哈，造成你自卑的心态。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父母带给你这个血统当中的这种高傲的气质哈、
嗯、
也造成你就是说内心，所以你看人其实是两方面哈，一方面很又有自卑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又很骄傲哈、
嗯、
那就说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哈，我相信你的原生家庭里还有很多很多的大家可能不知道的，以后我们慢慢讲故事哈。 那我们今天就说这一点，那你后来怎么样去把它克服掉这些哈，比如说当你发现了以后哈，你刚才讲到压抑，其实压抑有的时候能让人得抑郁症、
嗯、
是吧，
嗯，就情感长期压抑
是
很不好的，我觉得对健康对心理都
是
非常的不好。
那你后来怎么样去克服这些东西，把原生家庭的这个不好的链接呢给扯断了哈，然后把那些好的东西呢我们怎么样再重新给它发扬出来哈，比如像你刚才讲到就是我、哦、从看不起别人到后来呢也就是能够接受别人。
我其实给我一个挺大的改变就是当我自己有了家庭以后，
嗯，
而且当我自己有了孩子以后，
嗯，
就在两个人很近的生活的时候，而且现在是一种平等关系了，我终于有一个平等关系、
嗯、
又跟我很亲密的关系的时候、
嗯、
我就发现两个人的习惯成长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对，
就是对方的内心可能丝毫没有恶意、
嗯、
但是因为他的习惯和我的原生家庭习惯不一样，
嗯，
所以我就会误解他，
嗯，
然后因为这样的误解就会逼迫对方 吵架，
嗯，
尤其是习惯比较好的人，
冲突就出来了，
会逼迫比较随便的这样的人，
嗯嗯。
那我的先生其实他的家庭就是一种比较放养的模式，
嗯，
他呢不是独生子，他有个哥哥，然后家境也是蛮困难的，所以父母也是很忙，
嗯，
那他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小时候就是发疯一样的就这样的玩，
那他跟你正好相反哈。
对，
嗯，
他就是比较放养式。当然他的父亲，他也回忆说他的父亲教育他的方式也很暴力，
嗯，
但是毕竟没有像我的家庭那样每一个小细节都希望你能够很完美的做，这样的，
嗯，
他是属于比较放养式的，然后很不乖的时候就打一打这样的，
嗯嗯。
那我就发现一开始我就各种对他，
插一句嘴哈，你挨打吗小时候？
打。
哦，真的，啊，
挨打挨骂呀。
哦，打哈，哦，所以难怪这么听话哈。来继续说你后来呢，先生，嗯。
然后我就一开始刚刚进入婚姻的关系，我就各种对他的不满。
嗯，
我就觉得啊，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尊敬啊？你这个怎么又乱放啊？你怎么又这么没心啊？你这么
没
爱心啊？
什
么
的，
怎
么
不懂侍奉啊？
嗯，
那还用各种这个大头的理论去套他，就说啊，你这个竟然没有爱心啊，竟然不知道侍奉，
还给他扣了一大堆帽子，
对对对，扣了一大堆帽子。
哇，那他怎么受得了？
那开始就是吵架啊，因为你也知道，男人女人在一起，
嗯，
女人比较能说，然后男的就一吵架，他脑袋就乱了，然后他就沉默。
嗯，
那后来是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一方面我在跟他这个冲突的过程当中冷静下来了以后，他就会跟我解释，他其实不是那样想的。
嗯，
啊，他没有说很多，他说不是那样想的。那我呢，自己也是会去反省，想，哎，对方不是这样想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觉得？
啊啊，
那说可能只是一个行为跟习惯层面的。
嗯，
比如说挤牙膏这事儿，其实我觉得很多家庭有这个事儿。
没错没错，
挤牙膏从后边挤，从前面
挤，
从中间挤
啊。
那我先生就是随便一挤
啊，
然后要是牙膏快用完了，那他才会再从后边再挤一挤
啊。
那我呢，就是严格的从后边挤，还把它
一点一点给卷到前面来。
对，
哦，我知道啊。
对，然后其实以前跟我同事有的一个女生，她还是专门用一个挤牙膏器，要从后面再一点点
卷过
来。所以我是从后边挤，因为我妈妈、我姥姥都这样教。
啊，嗯，
他从中间挤，我开始就很不满，
啊，
我就觉得哎，你这样挤不好。
嗯嗯，
然后他说为什么不好呢？
嗯，
不是最后还都是用完了吗？
啊，
你最后挤一挤都能挤出来。
是啊，
然后我一想，哎，对呀，啊，我就开始想为什么我的妈妈、我的姥姥让我从后边挤牙膏
啊？
所以我想了想了，我发现了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我妈妈，我小时候那个时代，牙膏皮是铝皮的。你肯定也是用，
哦，对，
铝皮你从中间挤就会裂，
是的，是的，
裂了那后面就浪费了，哦，别人再挤就露出来了，
是，
所以铝皮的牙膏特别得注意，
就得卷着
后面卷着卷着。
哎，你说的是，我想我们小时候也是这么卷着挤的，
对对对，因为它是铝皮，
啊，对对对，
铝皮你要总从前头挤就完蛋了，就裂了，
对对对，
就变形了，就浪费了，
是啊，
所以如果铝皮牙膏从中间挤的人就是很坏的人，但现在的牙膏不是，现在的牙膏是塑料的，
是
胶皮的，
是，嗯，
所以你从哪里挤其实
都没有。
没有问题，
嗯，
所以我当时认真一想，我突然就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其实这件事没那么要紧，
啊，对，
没那么要紧，
啊，
它根本不是浪费，也不是给我造成很大的麻烦，
嗯，
也不是什么不可修复的，
是，嗯，
这只是一个小
事，就接受了，
对，我就明白了，其实我的生活当中可能还有更多的
类似的情形，
我是，
嗯，
只是习惯性的照搬了我的
原生家庭，
对对，
嗯，
我并没有很深的去想原因，
嗯，
我就会把这个帽子扣在对方身上。
嗯嗯，
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的先生呢是他对礼物，
嗯，
没有特别敏感的，
敏感，啊，
你知道爱有不同的语言方式，
是，
有的人对礼物，
啊，
有的人对这个服饰，有的人对语言或者身体接触，
嗯，
他对礼物不太敏感。那我曾经送他一条围巾，那他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忘了带回来了。啊，然后我说，啊，我送你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重视，啊，
对对对，我当时就可生气了，
啊，
因为别人送我的礼物，我是搬家的时候什么什么大大的毛熊啊，
嗯，
都我都会扛着，因为我觉得是别人送我的礼物，
嗯，
我妈妈给我买的衣服，
觉得
他
特别不尊重你哈。
对，我当时就我妈妈是这样的，因为她的礼物都会缠着，都会搬家的时候都会搬着，
嗯，
她就觉得是礼物，而且她送我的衣服啊，我什么不想穿了我都会留着，不会丢，不会捐，
嗯。
那后来呢？是我去了我先生的家里，
啊，
那是当时呢是我爸爸让我把这个一些的海鲜，因为我是住在海边的嘛，
嗯，
海鲜带去给他家，然后就说这些呢要放冰箱里，
嗯，
我们家是在南方，很热，很湿，如果不放冰箱就会坏，
就会坏的。
然后呢，我送给他家的时候，他爸爸呢就把它放在房间的这个墙边上。然后当时我就不开心了一天，我就没说，我想这个礼物给你，你为什么不放冰箱呢？我还特地说了。过了两天，我发现了。他家没冰箱，为啥呢？很干啊。
对，那不需要。
很干，根本不需要。所以他从小也是这些东西保存的方式，也就是放在墙边。
是。
因为像我们南方很湿，你一定要放在柜子里。
嗯。
放着很保存的很好，不然就会坏。
是。
尤其是我的小时候，父母那个年代，食物是礼物的重要礼物之一。
对
呀、
啊、对、啊。
所以这个食物保存的方式，你一定要特别小心，
是，
因为它会发霉，会坏。
是。
但是在我的先生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是河南的，
嗯，
很干。
对。
东西不会坏。
是。
他们那地方的人就常常就是放在墙边，也没有蟑螂，
是是，
所以他们习惯了对待礼物就是这样放在墙边
啊。
那我后来明白了，这只是因为不同的地域成长的情况啊，环境不同，根本
不
是他轻看我的礼物，所以我就
一下子释然了。
对，我就对这件事释然了，而且我就反省，
嗯，
我自己的生活当中有很多是因为类似的原因，
嗯，
去逼迫了对方的，
是，
但其实他的内心根本就没有这个不好的东西，
嗯，
他是爱我的，他是尊敬我的，
是
不是像我给他戴的帽子那样，
不是像你想象当中那样。
对，我就在这样的这种关系当中，我就不断的去反省，
嗯，
然后另外一个给我让我去渐渐摆脱原生家庭对我的这种负面影响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开始想摆脱的方式就是恨我父母。想尽量的跟他们远离，不交流。我相信年轻人很多时候是用这个方式，觉得用这个方式我就能跟你摆脱了。但是我后来发现，以及我在跟一些朋友相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就发现我越是想摆脱，我越是用恨想要断开这个关系，我越是强烈的去暗示自己，我越是摆脱不了。这个时候，其实什么是能够让我很好的去整理的呢？是和睦的方式，是和解的方式，是我内心对我父母的很多做法的理解，然后跟他们打开一个更平等的对话，是这个方式能够让我渐渐的摆脱原生家庭对我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自己的里面就去下意识的处理的不是只是原生家庭给我的那些习惯想法，而是我要处理掉我里面对我父母的一种距离感、厌恶感、
还有就对他
恨这种感觉，
就是对他们的那种怨气、不满的情绪等等哈。那之后就说你跟你爸妈，你们有一个很深入，很平等的哈，终于可以跟他们对话了，有过这样的时间就是哈。
还是很难，其实因为父母常年是我不跟他们交流，我逆来顺受，所以要突然改变也是很难，所以这个过程还是在继续，但是我觉得在我内心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我不再想要逃离他们，我是努力的想要去明白他们的想法，明白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也明白他们当时的难处，因为当我自己做了母亲以后，我就发现人是很脆弱的，一点点的影响可能都会导致他将来会受到影响，我不可能是完美的，我非常想要对我孩子做到完美，但是我做不到，那我当年我的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他们给我的伤害，给我造成的负面的影响，很可能并不是他们愿意的，他们自己也是在一种无奈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当中，所以当我去明白他们的难处，而不只是把我各种的痛苦归结在原生家庭上的时候，我觉得我反而能够很客观的去看我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能够去整理，也能够去看到我父母其实带给我的很多宝贵的东西。
我觉得非常好哈，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原生家庭，那他肯定有好的一面哈，有负面的东西哈，可能有的人的程度比例不一样而已哈。很多时候你听到哈，就是在这种不好的原生家庭造成伤害的时候呢，第一自己没有办法从那里走出来，那不走出来原因呢，就是一直在怨恨，然后抱怨，对自己不满意，对这个原生家庭也不满意，那当然造成就对周边人 的也不满意、
嗯、
那这种不满意呢就造成一个关系跟任何人的关系呢都建立不好，所以很痛苦很压抑、
嗯、
那刚才我觉得非同跟我们讲的就是有人是逃避，选择逃避，有人选择去怨恨，有人选择就干脆就从身体各方面的距离上我干脆跟你不理你了哈。
嗯、
那刚才非同跟我们说呢就是我们应该不再逃避了，而是去努力的理解我们父母，因为他当时出的环境他那个想法的原因是什么哈、
嗯、
所以你这个东西你要从刨根问底的去给他想开了的时候呢可能反而容易解决哈。另外一个我觉得你可能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就是饶恕父母、
嗯、
你理解他了其实你也更容易饶恕他们哈、
嗯、
所以脱离原生家庭呢我相信呢我们不是距离上的这种分离，而是我们心里边反而是这种零距离，
理解，对，
理解
是一种爱。我觉得恨的力量虽然大、
嗯、
但是它不能够根本性的改变生命，
嗯，
但是爱的力量是能够让我们从不好的过去当中走出来、
嗯、
然后有新的未来的。
非常好哈，爱的力量大家一定记住哈。那如果你越恨的话呢，实际你心里呢造成的伤害呢是更大，
嗯，
所以你把这个伤害让它继续下去，甚至影响到刚才飞同学讲到影响他的后来的家庭当中哈，
对对，
甚至呢我们接下一期呢我们可能会再采访飞同讲一讲他对在他教育他的孩子当中的这个有一些哪些的体会哈、
嗯、
说是不是或多或少有原生家庭的影子哈。好，时间关系这期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哈，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也谢谢飞同在我们当中，下次节目再见。
嗯，谢谢，再见。
Speak what was veiled now is seen. Jesus, th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God, divinity confirmed in the trail. I'm behind.